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领导便是能号召人来追求共同目标的能力和意志，以及能得人信任的品格。
我们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步，也就能影响和领导别人到那个地步。
一个领袖是否合格，最好的考验就是看有没有人跟着他。
据不完全统计，在你的一生中，大概会花150000个小时在职场工作上，差不多就是你生命的40%的时间。那这40%的时间，你可能是个领导，或者被领导。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卓越领导的艺术。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教会或者社会里是一名领袖，一名领导者，那拥抱每一天这个星期为你推出的特别节目卓越领导的艺术，就是特别为您预备，为您推出的。
大家好，我是小敏。
大家好，我是安平。
这个星期小敏和凌云为你采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平。那安平呢，前两天和我们分享了一些领导的角色，还有他去欣赏的一些领导人的特质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要请他继续来和我们谈论和领导的风格相关的话题。
对，好，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领导的风格。那作为领袖的这个风格呀，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讲到领袖的风格，通常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归类，比如说大刀阔斧型，或者是一板一眼的
保守型，
保守型的谨慎的，或者说还有什么样的风格？我们通常会觉得
比较强势的
啊，强，哎，对对对对对，
不管是工作中、家庭中，很强势的，
对
啊，压得我们好受不了。
哎，比较强势啊，你说觉得压得受不了，可是你没有发现啊，这个没有强势的人啊，好像我们一天嘻嘻哈，没他了还挺没劲的。
对，好像还缺点啥哈，没个主心骨了似的哈。
哎呀，人是很矛盾的。
对，
我希望你是很能干的，但是又希望你是很有人情味的，对不对？
其实领导这个，我们就说，就拿找对象一样，婚姻一样，你不能期望他是个十全十美的，既懂得浪漫，花钱也要浪漫，他又会柴米油盐，会省钱。
可是我们喜欢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那刚才讲所谓的领袖的风格嘛，其实什么是风格？风格无非是性格和行为习惯的总和。刚才我们讲了一些性格特质，强势啊，保守啊，那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领导的风格的话，我们会加上行为习惯，他是怎么做事的，这个东西是他的一个风格。有的人做事他是不用你管的，
比较自觉，
他自己就能安排好自己的这一切的。那有的人呢，是一定要需要有人
在后面
督促，
对
对对，
甚至替他安排的，
是是，
替他安排。
那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吗？
对、
对对，
是这样。这是不一样的，领导本身也是这样，领导有的时候也需要别人去给他准备的好好的，有的人是根本不用别人去准备，他都给你准备好好，甚至连他的旅行都能够安排的好好的，所以这是行为习惯的。那不同的领袖的性格 不同的行为习惯，上一集我们强调的多样性，
多样性，
多样性。上帝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的花草
树
木？每一种科目，特别是科目啊，《本草纲目》这个每一个科目里面不同的形态，
嗯，
透过这个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世界。
上帝是一位充满无限创意的神。
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看到这种多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挺辛苦，
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我到底该用哪一招呢？
无所适从，
对
对,
对
吧？
对，就我们会欣赏这个花草树木啊、动物啊这种的不同，
嗯，
但是唯独在欣赏人的多样性上面呢，不足，不敢，不愿意。哎，你怎么不一样呢？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呢？哎，你怎么跟这个机构不一样呢？这个文化不一样，大家会觉得都是有这种判断。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人性的一个问题。
是，
而实际上所谓的领导和管理，我觉得跟对人性的了解跟管理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哎，所以你的价值观、你的信仰跟你的管理的风格、领导的风格也有直接的关系。首先我会觉得，就是说既然我们明白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不同，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生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习惯都很不一样，那么我们得肯定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神的创造的丰富，那我们懂得需要去学习去欣赏的，这是一个认识。它的丰富，唯有这种丰富才能够表达它。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有限性。因为什么意思呢？神只创造我这个一个人，完全不能够反映他的完全，反映他的这个属性，咱们几个人的也不行，所以各式各样的人种才能够表达出来神的丰富性。否则的话，我们都是在盲人摸象的一个状态当中。神也透过他的丰富性、启示性，让我们去认识他的丰富。所以这个事我觉得是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在这种的认知情况下，我们就要懂得去尊重。因为你尊重他的不同的时候，不是在尊重他和你不同人，你在尊重肯定上帝的创造跟作为。
对，所以我们说到不同，那我就想问问哈，不同的领袖性格他会有哪些不同的风格？
嗯，
那比如说指令型的是吧，愿景型的、亲和型的，还有民主型，还有这种领跑型、辅导型，它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这个效果？
那么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风格的多样性是神的创造的话，这些的风格有好有坏吗？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会觉得说，有些领导的风格，他领导的方法好像比较是大家所能接受的，那么某一些领导的那个风格啊，是会带来很多伤害的呀。
对，就是
或者是
虽然我工作了，但是我哎呀别别扭扭的，怎么才能让这下面的人又很舒服，又能把这个事情很好的给他做好，而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我还是很多很多的抱怨。
所以我们作为员工，同时我们也得学的功课就是，我们是要面对不同的领导和不同风格的人，这是一个。作为领导同样也需要认清这个道理，你带领的这些的人也都是不同的，而且是这个不同，你要明白这是神创造的不同，要去尊重他们的不同。而领导的一个职责最重要的在物质资源的配置，这人就是要把对的人用到对的地方，
是的，
才能够发挥对的果效。只有不同才能够作为一个团队发挥果效，否则的话你是做不了的。当然我们还得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说通常领导的风格决定企业的文化，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的机构的风格。 对他自己的风格，甚至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也许你不喜欢某种风格的时候，但是你长期在这种风格下做事的话，你发现你自己可能越来越像他，
对，
越来越像你不喜欢的那个，
被同化了，
被同化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所以作为领导特别要小心的，就是要树立一个尊重别人不同的一种文化，
是，
这是很难的一点。那多疑的人他就会使人们容易猜忌，多疑的人，
多疑的人，
那讲大话的人，
嗯，
就说话有点口无遮拦，
不切实
际，容易带来结果，人们容易讨好他，
哦，
他就会讲一些他爱听的嘛，
大空话，
大空话，这是特别要小心的一点，就是说他都有不好的那个效果的，
嗯，
这是要特别小心。所以我们需要在人性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是人都是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倾向的，就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的，
是
去排除那个不好的那个一面，但实际上趋利避害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所谓的害也好，对我们不好的也好，其实是我们对那种刚才所讲的多样性的一个排斥，对别人的一种的排斥，只为了自己的好处。领导也是这样，那么我会觉得领导和管理它其实就是一个创造一种机制，那这种机制应该是扬善抑恶的，就是不把那些坏的那个东西，刚才说比如说我比较多疑，为什么比较多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我学医的或者我学术背景，我一定要想清楚，要想想到底怎么回事，而且我也有我的成长背景，那这样的人不能当领导吗？但是当领导的时候，他就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特质了，就是也就注意人们在你多疑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做科学研究还好啊，也要有这种怀疑精神嘛。
对对对对。
可是在管理上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很容易让别人去彼此猜忌的，所以你要积极的去创造一种机制跟文化，避免这个恶的这个方向的东西去发生，变成一个正面的。所以你要鼓励的是什么？鼓励能够跟大家开诚布公的在其他生活上其他的方面的做交谈。如果我们谈学术的问题，大家多方面的提疑问，
专业领域，
专业领域。所以要做这个领导，就是说你要对人性，对自己的人性，对别人的人性，对大家普遍的一个人性有比较诚恳的这个认识，不要看自己太高，过于自己所当看的，我觉得这是蛮重要。而且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你也是带领了一群罪人，那你如果不好好的去带大家一起往好的方面发展的话，罪被激发起来的时候，那是不仅仅毁了这个团队，连你自己也毁了，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点。
是，
有时我觉得拼搏好累，向着目标我不停地追，总想我一人可以面对，却难尝到成功的滋味。人生的真理需要装备，跌倒后站立才能体会，因为人永远不会完美，放下自我要敞开心扉，携手并肩就不会疲惫，彼此帮助要紧紧跟随，让你我相互擦干眼泪，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做全方位的领导哈、
嗯、
但是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吧，他还真是不是说都是一样的哈、
嗯、
那你说雷厉风行的这种领导型和这种优柔寡断型的、
嗯、
这两种性格的人，他做事的这个态度和这个结果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说雷厉风行的这种领导他就是更有效率，或者这个企业在他的这个领导下他就是发展得更迅速，
那
优柔寡断型就差一些呢？
我觉得不能这么讲。你如果说这个雷厉风行的人、
嗯、
他干坏事干错事也雷厉风行啊、
哦、
是
对
啊，那也这是
太快了哈，
太快了，
都不想一下哈。
对呀、啊、很多官员当中能干的往往也是贪腐很严重的一个、
嗯、
啊，你说多可惜啊，因为他胆子大，而且他觉得他付出的有功劳呀、啊、
对、
所以我说这是跟人性很重要的一面。那我们通常会喜欢刚才讲的你的人性啊、
嗯、
有担当，
嗯，
雷厉风行，善恶分明，奖惩分明啊，
决定正确、
哦、喜欢这样的
是是
哎，英明决策哎，大家都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指出方向来，
对，
然后呢能够激励人心，
有情有义，
有还对还要有情有义，这些都
我们喜欢的领导风格。
对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这样的人、但是其实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他也可能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最了不起的一个领袖人物，摩西。嗯，如果我们讲这个领导风格的话，我们可以看看摩西的领导风格、
嗯、
你们觉得如果今天摩西是我们的领导的时候，你会不会喜欢他？因为摩西你可以讲讲摩西他的领导。
哎呀，摩西哦，
嗯，
领导200多万人呢，
嗯
嗯，是大领导吧？
大领导，
第一是大领导，
对对对对、
嗯，而且吃喝拉撒全都管的，而且是向一个目标去达成目标的，
40年呢、
嗯，达成没？
40年哦，
四十年，这个在旷野，
所以他是老领导，
对、这个、对，
你看大领导也是老领导啊、嗯。其实摩西不是一个我们传统一般人所喜爱的仰慕的领导、
嗯、
第一啊，我觉得他不是很勇敢，就是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啊、
哦、
他推三拣四啊、尽管年轻时候很勇敢，一砖头把人家拍死，
血气、
那是血气，
被打击了嘛？
对，被打击了，
40年过着牧羊的生活，什么志气都没了吗？
对，没志气，就是不是很勇敢，而且我觉得很啰嗦啊。
哦，
我看《生命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你好麻烦呀、啊！一讲一个事情的时候，都要从头到尾痛述革命家史，
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我之心嘛，
哎，可是对于受众的来讲，你一开大会，你就开始从创业革命家史开始讲，那是很受不了。
睡着了，该、嗯、
讲了28章吧，《生命记》
而且我觉得他在赏罚上也不是一个很分明的一个人，
嗯
啊、该罚的不罚，做了错事的他要不是生气，也有时候也挺情绪化，哎呀就是不管了啊、
我走了
走了、然后呢上帝你看着办吧，你管不管的，然后上帝说切切切我给你管，但是他又去求情，他们不懂，你看还是原谅他们吧，没有原则，
对，
没有原则。那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他管不好身边的亲人啊，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
哥哥姐姐管不了，
连哥哥姐姐他也管不了，这算什么？从我们的意义上讲，我是觉得他不是一个我们心目中的好领导。
嗯，
起码我觉得要说嘛，大卫还可以啊，起码长得比较帅，有才艺，有一点的领袖特质，而且也很真诚的样子。但是要说摩西的话，作为一个这么大一个领导来讲，我是觉得他没有一般人我们通常所喜欢的领导的风格跟特质。我也挺能理解那群百姓不喜欢他的一个理由，甚至趁他不在想把他废掉的一个原因，因为
造反，
造反的原因，实际他不是一个特别心目中的领袖人。但实际上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属灵的领导跟所谓属实的领导。 那摩西之所以成为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领袖，这个领导人，这个原因，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我们先看结果，他带领人一起完成了上帝的计划。咱们不管你是婆婆妈妈优柔寡断还是雷厉风行，不是重点，重点是完成没有完成
神的托付，
神的托付，这是一个中体的。说别的先不谈这些，同时最佳的领导风格其实是对神心意的了解和对他带领的人的了解和爱。
好，那你说到这儿呢，那我就想问，神最喜欢的领袖是谁，合他心意，然后圣经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
你这个充满了暗示。这个合他心意呢，你讲大卫嘛，啊，大卫我就觉得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没有说他是合神心意的领导。
嗯，
我比较而言，我会觉得摩西是比较合神心意的领导。
嗯，
那大卫呢，在人的那个特质上最大的一个特质，或者说也是他作为一个领袖的一个特质，他可以直面自己的软弱跟残破啊，大卫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就是说他深刻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会犯错，会跌倒，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去回转。那这个是领导力当中我是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领导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领导，
对，
就是把自己当人，知道自己是一个
软弱的，
软弱的
有限的人，
有限的人。
所以这个讲到摩西的时候啊，让人很敬佩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谦卑的，在他感觉自己的有限性的时候，他能够谦卑的接受他的岳父给他的一些如何治理百姓的睿智的建议。
你看看，其实我看了这个时候一开始我是觉得蛮可笑的啊，哎，摩西啊，亏 你
这么大一领导啊，
这么大领导连这还得你岳父教，还都不懂那个最基本的授权呢。
对对对对对对，
实际上你要说我们传统所理解的这个领导人的素质，真是他不是那么强的。
嗯，
可是他就具备了那些的真正的素质，谦卑，
谦卑。
哎，这是一个我们谈到的谦卑。另外一个是他非常对神的心意了解而坚定。而且他也知道，当他向神抱怨这群人的时候，当上帝对这群人发怒的时候，他爱人，
对对，
他求情，
对对对，
你这样的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你可以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字，但是呢，条件是你拯救你的百姓。
你看看他是多么大的一种担当，这是真正的领导的一个特质。我们所看的，我们必须承认，太多的都是外在的东西，
对，
都是外表的，首先是外表的，然后是外在的，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他对神心意的了解，对人的爱，还有最终有没有完成上帝对他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这是我们衡量所谓的属灵领导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跟标准。摩西帮助我们了解学习那些所谓的领导风格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的刚才讲的那几个最基本的特质，这些的特质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他展现出来会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作为被领导的人要看的不是看他的优柔寡断，不是看他的雷厉风行，第一是要看这个人真的能不能带咱们带来好的结果成效，这是一个。另一个看他在追求他的目标的时候，他对他所带领的人是否有足够的一个关爱，他是否也关心你的成长。也许他不一定是一个牧师，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关心这个人他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有没有关心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对，所以他你看他对百姓的爱远远的超过对自己的爱，对不对？
对，
看到百姓犯罪得罪神，神都想要把他们重重的惩罚毁灭他们的时候，摩西说不行啊神啊， 宁愿我自己来担当，但是你不要这样对待百姓。
对，
你看，
所以他没有看这个使命是他自己的，要不然他还旷野是跟你浪费啊。包括像约书亚他们大好年华都浪费在这个旷野兜圈子上面，其实以他们的能力，以他们的水平，人家早就可以实现目标了。因为他们实际上看到是作为一个团队，作为一个群体，这个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和这个团队一起走向神的蓝图，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
摩西身上还有就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这也是他的特色。
对
啊，对神的敬畏啊，对神完全的顺服。
嗯，
我想啊，成为一名好领袖啊，这一点是非常基本的，对吗？你心中没有神，信仰就是我们的底线嘛，对不
对？
对
了，对。
如果你没有敬畏神的心的话，你这个人啊就没有底线，
对，
对吧？你的人品各方面。
这个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呢？
对，是这样的。
这、不爱神也不会爱人的。
对
对
对对，
真的是这样。
刚才你说最后的时候，他似乎挺啰嗦的，这个长篇大论的，在那边不断的耳提面命的来，也是最后的叮嘱嘛，哈、啊。
对。
但是他的一心一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些人呐、如何去遵循上帝的旨意，
对，
然后能够得蒙上帝的赐福，
这是生命记的可以说是关键词。
所以呢，我认为一名真正属灵的好领袖，他应该是以身作则，懂得如何敬畏神，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真正的爱神爱人。
对、是的。那接下来呢，在明天我们要继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谈论另一个话题，领导的
职责。对、
领导得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吧。
是的。
有没有领导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
也有啊。
对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耶和华我们伟大的上帝，你满有权柄，恩典与怜悯，你是创造天地住在昔在今在永活上帝，耶和华拉法全能医治神，求你来医治我变得痊愈，耶和华你吸我们的精气，你是拯救我的上帝，你是我供应者，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全心向你敬拜。
嘿吼嘿吼嘿嘿吼嘿吼嘿吼嘿吼嘿吼。
耶和华我们伟大的上帝，你满有权柄，恩典与怜悯，你是创造天地在今在永活上帝，耶和华大发全能医治神，求你来医治我变得痊愈，耶和华你吸我们的精气，你是拯救我的上帝，你是我供应者，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喜乐，我的平安，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全心向你敬拜。